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聚集在神的家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弟兄姊妹安静我们的心，在序乐之后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有一位神。
Show. 们的神，他是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全为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对我们每个人的看顾和守护。主啊，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所有的儿女都是通过特别信心的试炼，拣选的日子是艰难的，甚至会怀疑主是否与我们同在。主啊，当风浪来临，我们常常软弱无力，常常小心疑惑，我们的信心太小，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只包含着祈求，却没有肯定的相信。主啊，你教导我们信心是即使面对很多不理解的困难和风浪，依然坚信你与我们同在并且同行。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你与我们一同同行的脚印，这就是恩典的记号。主啊，求你让我们即使在困难当中也不至于动摇。有时你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却让苦难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也查看自己的不足与软弱，靠着神可以得胜心里的不足，信心也不断地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提升。主啊，当我们经历了信心的试炼，忍受了各种各样的磨练，我们便学会了更加信赖上帝，学会了在真理当中建立站立得住。我们唯有依靠主才能到父那里去。主啊，今天我们南圣河西华人浸信会的众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神的殿中，一同敬拜你。我们将教会的刘宪彪弟兄、刘培珍弟兄、徐浩伟弟兄、马杏云姊妹、王玉兰姊妹、钟玉元姊妹、黄希莹姊妹以及其他身体和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我们也将今天为主正道的陈牧师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坚立他手中所做的功，也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一颗谦虚受教的心，来聆听从主而来的真道。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与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的第十七篇，靠恩得救。弟兄姊妹翻到了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请。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出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前两遍大声的诵读，第三遍试着一同来背诵，如果不能背诵就大声诵读，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来一同试着背背看，如果不能背诵就大声的诵读，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接下来我们一同唱诗第298首，天父是爱。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来的奇妙救恩，经文出自以赛亚书55章1到9节，我们有请陈牧师为主证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同心来敬拜服侍他。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讲道之前，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奇妙，让我们能够因信就来得你奇妙的救恩的拯救，就来得饮生命的活水，就来得吃这个生命的粮。我们谢谢你，今天在主日的下午，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会碰到各样各样的难处，各样的灾难，甚至各样的病痛，也有生离死别，但是神啊，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你的爱永远不离弃我们。这时候我们将我们亲爱的志杰弟兄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他再次回台湾，他的父母亲先后离世，求你安慰我们的志杰弟兄他的心。我们也知道他今天就是他们的礼拜一，他母亲有一个告别仪式。神啊，你与他同在。我们知道在那种环境当中，我们的弟兄有很多的难处，请你赏赐给他从你来的聪明和智慧，赏赐给他好的机会，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来经过。我们感谢你，他的身体，他的灵性，还有他的家人，你都眷顾他们。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将主日崇拜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今天我们还有守主餐，纪念主为我们死，就求你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进入那个纪念主的这个属灵的实际里面，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纪念主，让我们更加郑重所听见的道，更加珍惜神所赏赐给我们这个奇妙的救恩。求主就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也使用你软弱的仆人，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弟兄姊妹讲的和听的一同在你面前有所得着，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得到长进。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来得奇妙的救恩，这个来就是 come， 是来，然后得两个，基本上两个是动词，来得奇妙救恩。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大家每天都要买东西，就是购物。我们每个家庭当中，我们会收到每个礼拜都会收到一些的广告，有时候一大堆呀，这是商家他们促销的一个手段有名目繁多有拍卖折价买一送一等等这样的手段他们用这样的手段呢来推销，来促销他们的商品，让他们的生意更加的兴旺。但是呢，商家尽管有这种买一折价又是买一送一但是他们最后他们是不会做赔本生意的，他们总是赢家。今天我要说一个好消息这不是商家的广告，而绝对是对人有很大很大的好处的我们常常讲 benefit 就是优惠好处。我要讲的这个好处呢，不是世上的钱财所可以买得到的，可说是无价之宝。我要讲的呢，就是这个有关于神的救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刚才说的是来得奇妙的救恩。这是神向世人所发出的邀请， 他向神向他向人来呼召，神向人呼召，神要人听他的呼召，来到他的面前，来得这奇妙的救恩。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55章1到9节，让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就请你们静听我来读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的55章1到9节，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干渴就是要喝水，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圣经有这样的经文，让我们去得这个是免费的这个是神要我们来的，然后也没有银钱的都可以来这是第一节。我们再来看第二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到神面前，神要赏赐给我们。第三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这个永约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第五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见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我要讲到就这个主题分成四个大点我们在节目单上面有，我就不念了四个大点，我们直接从经文里面来看到这几个要点一二两节，然后3到5节、6、7节、8、9节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就沿着经文这样的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主邀请世人来，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事实上，神爱世人，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而且神呢，在历世历代也都呼吁，他向世人呼唤，来来来。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呢，有好几处的经文都说到来。我这个中文字，我自姑且这样看就中文字来看呢，就有五个的来来来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有五个这是神向世人呼吁，神向世人呼召，神向世人发出他的邀请，要世人来到他的面前，神要把他的恩典来赐给世上的人神这样的爱世人殷切的期望世人能够投归在他的面前，来得到他所要赏赐给他们的好处是个好处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的55章的第一节，这个经文稍微小一点，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大这个经文稍微小一点，因为这个主题是1到2节，我把两节的经文都放在一个 slide 里面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邀请他呼召的对象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这边有一开始第一节就说到一切干渴的 啊，你们一切干渴的啊，口渴的就要来。当然，这里口渴的不是说啊，我带瓶矿泉水就可以止渴。这边的口渴呢，是指到属灵方面的口渴啊，饥渴慕义啊，饥渴的人可以到神的那边这边来。然后呢，这个一节的中间还有说到没有银钱的也来，没有银钱的来也来呀，所以这边是说到这个干渴的没有银钱的啊，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得他所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现在的中文译本把这节生啊这个经文呢啊，我觉得他翻译的比较生动，比较生动。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上主说啊，这个就是说明说这个话是谁发出的邀请啊。他说上主说，口渴的人啊来吧，这里有水喝；没钱的人啊来吧，来买食物吃呀。他是这样翻译的啊，这比较浅白，我们听了好像也比较亲切，就哦，他原来说得很清楚呀。当我们读一二两节的经文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仔细想，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我说它奇怪呢？我们来看看啊，在中间这边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没有银钱就是没钱的人啊，他也可以来。然后呢，你们都来买了吃，你们都来买了吃，这个是在中间的一段哦。你们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投影机的话，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来看，以赛亚书的55章啊，第一节中间说没有银钱的，就是刚才新译本圣经就说没钱的人你们也来啊，你们都来买食物吃。这边呢，没钱的来买，我们如果到 supermarket 都到那个超市，我们口袋里面没钱，我们敢进去吗？我们不敢进去。所以我这说这边有点奇怪，没钱的你们可以来买了吃啊，没钱的来买啊，怎么买呢？没有钱就没有钱了。然后他后面还说了，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啊，不用钱也没有啊，不用价值，不要付出什么，也可以买酒和奶。那不花钱也不要付出价值，也可以买酒和奶。这不是买吗？这是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经文说的有点特别，我们要注意它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看，原来这个书的背景呢，是当时候以赛亚先知啊，当时候他说话的那个时代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亡国，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比以色列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就离乡背井，离开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啊和犹太地，他们啊居住在异国他乡，也就是居住在巴比伦，居住在巴比伦。然后他们在巴比伦，他们也要活下去，所以他们就从事各样的生计。我们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的，他们就从事各样的生计来养活他们自己，然后他们就啊相对的安定下来。啊，人一安定下来，在一个地方呢，他们就往往忘记他从哪里来呀。于是他们就满足于这个寄居在这个异国他乡的生活啊，常常就啊每天就过忙忙碌碌的生活啊，工作啊赚钱啊，所以他们就没有想到要回归到本土去，没有想回归到自己的从那边来的家乡。但是呢，神兴起了以赛亚先知，对当时候那个时代的百姓来呼召他们，来呼召他们。其实这些话呢，有他当时候的背景，就是他神在呼召当时候被掳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百姓，让他们要回归他们的家乡，回归他们的故国啊，以色列，然后回归他们的京都耶路撒冷城。呀，然后呢，神这样呼召他们，意思说你来，你回来，然后你们的心灵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看到啊，第一节啊，我们刚才讲过了，第二节我们来看看，他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足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听我的话。花钱买东西，这好像是正常的。我们人花钱到超市去买食物也是正常的。但是这边呢，神用反问，用疑问句问他们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事实上他们买的不是食物，是不足为食物的呀。所以这边的话就有话了。事实上他在告诉那些被掳的百姓，他们不要只安于在巴比伦这样的一种好像相对安定的一种情况啊，那是不是你们的食物，其实那是也是不足以让你们饱足的。事实上他乃是说到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一定要敬拜神，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不要安于这种情况，他们就好像不敬拜神，他们也好好的，他们也没欠缺什么。所以他就一直劝他们呀。这边所说的呢我们把第二节的上半节和第二节的下半节来比较一下，其实形成了一个对比。二节的上半节是说到他们去花钱去买那个不足为食物的呀，他们用世上劳碌得来的钱呢去买那些只会让人暂时满足饱足的东西呀。事实上二节就指出了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这个疑问句就是说，你们其实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也就是让以色列百姓要留心听神的话，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讲的话，他们要听。说到这里呢，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是主耶稣说的话。他说人活着，这个是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回他的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里呢，神要以色列百姓不要注重在那些花钱可以买到的东西，或者花钱可以使人饱足的东西，甚至他说不足为食物的东西不使人饱足的东西呢，你们也花钱在这个上面不值得，你们要回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留心听神的话，留心听神的话，或者留心听我的话呢，这就是上文呼召那些世人要来就近他们来喝活水，他们就可以得到免费的这个奶和油，酒和奶。这个第一节的后面也来买酒和奶，这是神要给他们的，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他可以送给他们的。我刚才说了，不是买，是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酒和奶呢是象征的一种福气，而且是属灵的福气。我觉得这边呢就直接指到神要拯救他们的恩典，从我们现在来看呢是救恩的福气，指的神的救恩是非常的奇妙。神的救恩呢虽然非常非常的贵重，就即使你有百万的钱财呢都买不回来的，但是呢神给我们的呢却是让我们不要花钱，也不要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可以得到的，那是免费的，他是白白的赏赐给属他的，也要信他的人。而且他这个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这些罪人呢，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心灵的真正的满足，也就像这个第二节的后面所说的，可以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吃那美物，吃上那个属灵的养分，神的话语会供应我们。然后以色列百姓如果回到自己的家乡故土呢，神还要使用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面来兴国兴业，来做成神所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这个美好的事情来。所以神所赏赐给世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东西，但是他又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约时代，我们也知道神的救恩是非常的奇妙，他也是白白的来赏赐给我们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赏赐给我们的永生呢，是主耶稣基督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我们并没有付出什么，他使我们不必付出任何的代价就来买，只要进到他的面前来相信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白白的得着，得称为义。世上的钱财有限，而且世上的钱财即使我们把食物买回来了，我们吃了还会再饿，我们还得去买。圣经里面有这个说，从雅各耶稣所说的，从雅各井里面打出来的水呢，喝了还会再渴，唯有听神的话。这边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这个跟前面所说的正好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其实我做这个投影机的时候，应该把这几个字标红出来，然后放大。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留心听他的话呢，就能够吃美食，得享肥甘，心中能够喜乐。所以听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恩；信主的道，我们就可以永远不饿，也永远不渴。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享肥甘，得吃美食，得享肥甘，然后心中喜乐。我们信主，我们会得到心中的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得到了神赏赐给我们的属天的福气。我希望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蒙主的呼召。神当年向以色列百姓的呼召，其实也是借着这个话语呢，来向我们呼召，来得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我们愿意，希望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蒙主的呼召，接受主的邀请，来到主的面前，来就近这个活水，来听主的话，信靠主耶稣，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来得享永生的福气和平安。求主亲自做工在我们当中，来祝福我们大家每一位。我们来看第二点，来得永约恩福，来得永约的恩福在这个三到五节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紧接着上文说要就近我来，然后要留心听我的话。第三节又说了，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就必得活。如果能够近前来，侧耳而听，就可以活的，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普通我如果能够进前来能够侧耳而听，就证明我还活着。但是这边神的话就说，你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他们原来是死的现象，是一种死的光景。然后如果到神的面前来听他的话，侧耳而听，就必得活。这边就有神自己的话语里面的含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然后呢，他不但是邀请人来到他的面前，使人的心灵不干渴，能够刚才说的得享美食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他进一步的来呼召人来就近他，因为神要与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来立永约。他说就必得活，然后神要与他们立约。立约，我们如果有买卖东西或者比较贵重的，比如说我们买了一栋房子，肯定要有一些的契约要签字，这是肯定要的。神很慎重的要把这个好处来给世人的时候呢，他还要跟我们世人来立约，而且这个约呢不是暂时的有的约是只有一两年生效的，有的约可能十年生效，他立的这个约呢是永约。永远的约，这边这个永约这个字呢，是我们所应当注意到的。这个永约在这边说什么呢？它是指着他跟大卫所立的永远的约。 这个踊跃的后面有说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有没有？事实上这个踊跃呢是指神跟大卫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也就是恩典之约。神在这个约的当中呢，他应许大卫一件事情，他在记得这个在经文里面撒母耳记下的7章16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跟大卫立约的时候，他说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然后你的国位必定坚定直到永远。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他应许大卫说他的家和他的国在他面前要永远坚立啊，注意这个永远啊，这跟这个永约是有关系的啊。他要他的国和他的家要永远坚定，然后他的国位，他做国王的国位呢要坚定直到永远，两个永远。我们要看到这个啊，在这边这个撒母耳记下7章16节这边啊，神应许的。所以这边说的永约呢呀，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很熟悉，他们一下一点他们就知道了，因为神应许这个啊大卫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大卫做王，但是大卫他过世了，他有一天离世了，他离世以后他再也不能做过王了。他离世之后呢，有他的儿子所罗门来接续他做王，然后一代一代的更替。事实上所罗门做王以后啊，这个所罗门以后的王国就分裂了，后来以色列还亡国啊，被掳到巴比伦去。大卫的国呢看起来似乎是没有永远坚立，他的国位呢也没有啊，也似乎没有直到永远。如果照着他神给啊，在撒母耳记下7章给啊以色列百姓给大卫的应许，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先知写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这以赛亚书也是先知以赛亚写的啊，以赛亚写的书叫做以赛亚书。当时候以色列百姓呢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对于百姓来说，神这个呼召，就是前面这个来就近我来这些的呼召呢，乃是告诉他们神的救恩啊已经临到了，神要与他们重申啊他与大卫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也就是说神没有忘记他跟大卫所立的约，他要他的国存到永远，就一定会到永远。他要他的国位能够坚定直到永远，就一定能做到。神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不是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亡国了也没有国王了，他们就这样就断送了，神的应许也不算了。这意味着神要他们重申和他们重申这个约，也就是与大卫所立的这个永远的约，来坚定这个约。这也意味着什么呢？他们要从被掳之地归回，重建大卫的帐幕，继续大卫的王朝的坚立和持久。这时候呢，对这些当被掳的百姓，他们过惯了这个巴比伦的生活，他们好像对回国完全不抱希望了。但是呢，这个神的这个借着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呢，对他们来说是重新燃起了他们心中的希望。谁离乡背井的人，谁不渴望回到啊这个故国故土呢？神以色列百姓虽然他们一时好像安于现状，但是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呢，也对他们啊真的是对神的这个应许，神应许大卫的这个应许呢，他们重拾了信心，愿意回到啊耶路撒冷去，然后重建圣殿，重建家国，恢复他们与神的敬拜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过我们还要注意，这里经文已经啊，这说的这些话呢，已经是突破了以色列的那个范围。我意思就是说，当时候他们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的话呢，是对以色列说的话。但是他说的这些话呢，远远就超过了以色列这个范围，而突破了这个范围，把这个范围扩大。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啊，我标红色而且把它 highlight 成黄色的这些的经文。这边把以色列百姓这个神的选民以色列国，把这个范围呢，这个恩典，这个大卫之约的这个恩典呢，它扩大了范围。事实上我们如果了解大卫的之约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卫之约远远不是在以色列百姓就是不仅是限于以色列百姓的范围之内的。这边我们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万民这样的话来说明，这个万民就是所有的百姓或者所有的 all nation 所有的国家。然后呢，两个万民在这边，第五节又有素不认识的国民素不认识的国民，然后还有素不认识你的国民，这个呢就把神这个范围来扩大了。这个素不认识的国民呢，更是直接的指向这个外邦人，也就是说神邀请所有的世人呢都来与他立约，来建立这个约的关系，而且这个是在大卫的永约里面的一个这样的关系，来在大卫的里面永约的里面来得到神的恩典，来在这个约里面有份。今天我们都不是肉身的犹太人，但是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得到了神从神来的恩典，这是我们深知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处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些与以色列百姓或者与原来似乎与大卫之约没有关系的这些人呢，我们可以来与神建立这个约的关系。这个约是古老的，但是也是长新的。这个约与当年大卫的子孙以色列百姓有关系，也因着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子孙与今天的我们这些外邦人有直接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他从族系的上面呢，他算是大卫的子孙，他虽然死过但是他又复活，他的死过我指的就是他在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然后他永永远远活着。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永永远远活着，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并且他才能够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我们的限制，我们或在世上也有人活过十几年的，也有活过三四十年，有个五六十年，长寿的也只不过是一百多年。但是要这个坐在神的国这个大卫的国主宝座上做王，能够做到永永远远的，除非他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位能够活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神的儿子。所以说到这个呀，真的是可以让我们非常的兴奋。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主耶稣，使我们在大卫之约上面有份，在神给我们的救恩上面有份，在神呼召以色列百姓或者世人万国万民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呢，我们也有在这个上面有份。所以说到这个，真的是能够让我们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感恩。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如果听到神这样的话，事实上神就在向我们发出呼召，发出邀请，发出呼吁，快来，快来得这个恩典。只要我们应邀来到神的面前，相信接受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呢，我们就在神与大卫所立的这个永约永远的约里面有份。感谢神，他的救恩实在是奇妙无比，连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原来在神跟百姓以色列百姓所立的诸约上面是无关无份的，我们呢 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信耶稣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家中有份，得享赦罪之恩，也得到这个救恩永远的福气。我们真是要感谢主。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啊，愿你们听到这个呼召，心里受圣灵的感动，快快的早早的来得这个救恩，早早的来得这个永远的福气。这是神向你们呼召，神给你们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当来悔改归主。当来悔改归主，经文就是六七两节。我刚才说过了，在历史上面，以色列人亡国，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离乡背井，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也离开了他们当时候在旧约时代，在这个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当中的圣殿，那是神居住的地方，是神与百姓同在的地方。换一句话说，他们不止身体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离开了犹太国，然后呢，他们的与神的敬拜呢也疏远了，也离开了。但是神没有离开他们，神永远不会离开他们。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呢？他们为什么会亡国呢？一个神所拣选的选民为什么会亡国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所以会亡国会被掳，是因为他们的百姓不遵守神的旨意，不遵守神所颁布给他们的律例典章和律法，所以神才使这个被掳这样的一个惨剧呢临到了这个神的选民这个国家。但是呢，神并没有忘记他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上面所说的，他跟大卫所立的那个约是永约，所以他借着先知向人呼召，向人呼唤，来到他的面前，来求告他的名，来悔改归向他，使他们的罪可以得赦。这边后七节的后面最后一句，因为神广行赦免，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以色列百姓只要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呢，神就必连续他们，然后当他们归向神的时候，神广行赦免，神赦免人的罪。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的罪只有在神的面前交账，但是只有神有赦免之恩，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愿意赦免我们的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做什么都有工价，罪也有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灭亡，就是沉沦，就是灵魂的死。所以神向人发出这个呼召。我们来看第六节，那边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见的时候求告他。这个相见呢，其实也接着前面，当趁耶和华可相见的时候来求告他。我们等一下会来唱一首诗歌，是与主相亲，与主相近呀。我们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可以相近的时候，要来求告他。这句话我们不要粗浅的理解说我们这个不信的人呢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寻找就可以找到神。事实上这边所看的重点是说到，我们得救恩是神来神要来向我们呼召，是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是神主动要给人以机会，让人能够借着这个他所给我们的时机呢，来得到他所给我们的恩典。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主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最后一句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凡活着 我们人还有这口气还活着的时候呀，信主耶稣，信我的，然后他就永远不死。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人要当活着的时候来信耶稣，我们就可以永远不死。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不信主，到我们过后了来后悔我想信的，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人需要还活着的时候，生命尚存的时候就信主，否则的话时机就过去了，就太迟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事实，很残酷的事实，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下一刻我们在我们身上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今天还活着，我们晚上脱下我们的衣服睡觉了，我们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爬得起来，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掌控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刻的生命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够活到什么时候，所以只有趁着我们还活着，趁着今天，也趁着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主的救赎之恩，奇妙的恩典。当我们趁着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归向神，我们信靠我们的神，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永远不死。但是时候一过就来不及了。有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跟人传福音，我们有时候会碰到我们的好朋友啊什么，我们跟他传福音啊，劝他们要信主，然后他总是会回答啊，我现在工作很忙，等我退休以后我才考虑我来信主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刚才我说过了，我们人无法掌控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明天，我们活到哪一天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活着，还有今天，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来响应神对我们的呼召。现在正是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现在正是蒙悦纳的时候。每当我们听到神的这个呼，如果当我们听到神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这样的一个把握，这样的一个好时机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我们就抓住了这个好的时机。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福音，我们今天就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救恩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献上了自己宝贵的身体，他流尽了自己的宝血，为我们成全了。神愿意把这个恩典救恩白白的来赐给人，特别是在末世的今天，我们知道主要快来了，这个世界就要过去了，我们更应当把握这个时候，更应当把握这个机会。正如经文所说的，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当趁耶和华可接近的时候，我们来求告他。我们再来看第七节，这边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神广行赦免。这里显然是说到人到神的面前来要悔改。我特别喜欢中文这个悔改这样的一个翻译，因为它有双重的意思。悔就是有后悔，为自己的那些过错，为自己的罪呢来后悔，然后又改过来，悔改悔改，又悔又改。人来到神的面前，只有认罪悔改归向神，神就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广行赦免，他要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当年的以色列百姓要悔改归向神，今天我们也是要悔改来归向神，这是神的呼召。 来，来认罪悔改，归向耶和华。正如主耶稣来，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宣传天国的福音。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又想到这个浪子比喻的那个父亲，虽然浪子，这个浪子我们知道都是代表，就是代表罪人。这个浪子他得罪了父亲，但是父亲呢，啊，却仍然啊没有忘记这个儿子。他每天站在自己的家门口往远方眺望，然后呢，他时刻的盼望这个浪子能够归回。当浪子真的凄惨的回到父亲的家中的时候，父亲没有咒诅他，也没有嘲笑他，看你这个狼狈相，你也敢回来啊？他没有这样，这个父亲没有嘲笑他，而是充满同情，他赦免他一切的过犯，并且接纳他仍然是有儿子的地位，为他摆设宴席，他悔改，他看这个孩子悔改了，他愿意接受他。所以悔改就是超越自我来归向神的一个必经之路。神从来没有也不会离开我们，因为神爱世人，爱世上每一个的人，导致我们这些世人呢，常常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远离神，偏行自己的路。我们知道太阳是一直发光的，但是当地球转离太阳啊，这个地球转到另一边背离太阳的时候，背向它太阳的时候呢，那黑夜就来到。主一直在等待着我们，要连续我们，他期望我们悔改归向他，他要向我们广行赦免。请问诸位，我们到教会来是为了寻找什么呢？信主耶稣对我们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呢？事实上，每一次礼拜天的聚会都是神的呼召，都是神的邀请，他邀请我们与他亲近。我们要听通过神自己的话语，通过讲台的信息，通过诗歌和赞美，通过我们的祷告和交通神借着这一些来向我们叩门，来向我们呼吁呼召。我们如果心里有感动，我们应当立即的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来悔改悔过自新。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有个悔改的心，来归向他，得到神这个奇妙的救恩。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来走主的道路。我们把八九两节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八九两节一起来读，一起来，请。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前面这一节是说，神说他的意念不跟我们的意念不一样，非同，然后他的道路跟我们不一样。后面就更进一步的说了，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为什么前面的很热情很殷切的一些呼召呢，在这边看了忽然间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像是转一个方向，好像这句话呢跟前面的一到七节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事实上呢，这两句话，这两节的经文呢，却是上文神向我们发出呼召和呼吁的一个基础。意思就是说，神救赎的恩典远超过人所能想象、所能理解的。对于神那无穷的慈爱和怜恤呢，对于他用恩典来拯救每一个人的心意呢，不是人类的思想可以想象出来的、可以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人的意念所充分可以理解的。我们人常常照着自己的经验 和知识去想象神，去想象神的救恩。我们会想说神他在人的中间所定的计划为什么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意思就是说好像我想象的那个要是神那样做呢，会比神这样做好像更好一些。我们可能有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来犯这样的一种错误，常常忘记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而神是有大能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这样一个意念，他的道路和意念都高过我们的，他向我们呼召，那我们就要响应他的呼召，因为他的能力超过我们，他为我们安排的道路是超过我们人有限的脑子所想的那些道路。人想出许多的巧计，好像要让我们人自己得到永生。上次我有说过的，秦始皇他听到有永生不老之药，他差人到处去找，他想得到那个永远活着的生命。我们世上也有很多的宗教，各样的宗教，他们也都用各样的方法要超度这个人生，但是这些都是无用的，只有我们所信的唯一的真神，他的道路才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意念才是高过人的意念。所以这边所强调的是神在创世之前所定的这个救恩的计划超越了人一切的聪明和智慧，神所定的这个救恩的道路呢，是他为人所设计的一条唯一的道路除此道路呢，一切的这个途径呢都完全没有可能来达到这个目的。人的意念是暂时的，而神的意念呢是永恒的。人所顾念的常常是自己，而神所顾念的是他所创造的万民，所有的百姓，因为他爱所有的世人。人所谋求的是今生今世的利益和好处，而神所要给我们得到的是灵魂的救恩、赦罪的平安、永生的把握、永远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人生的道路崎岖不平，有时要穿越高山峻岭，有时要经过低谷险溪，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自己前面的道路如何，但是至高的神他在天上，他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如何，所以我们要响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邀请，在他的指引之下来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活在他自己的心意当中，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国度，得享那个永远的福乐。愿神今天的圣灵做工在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每一位的朋友的当中，让我们就是响应他的呼召，来信这道，来得这个奇妙的救恩，神就被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我们这些信主的、已经信主的人，但愿我们也常常珍惜这样神给我们的救恩，不要把这样的救恩看作平常，让我们走在主的道路当中，得蒙神的祝福。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在他的面前要得到他在他的永远的国度里面享受他一切的丰富、荣耀和尊贵。愿神今天借着神他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我们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世人，为我们世人来成全了救恩，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走过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尤其是最后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被死所击尽，因为他有复活的大能，他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势，得以复活来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为着这个奇妙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也在此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向你献上祷告。但愿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听到主这样的呼召，都响应主的呼召。当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受这样的感动，我们心里就回应这样的感动， 相信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等一下还有守主餐，我们要纪念主的死，真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奇妙的救恩，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走过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才成的。我们唯有忠心的向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赐恩赐福，带领我们每一位走在你自己的道路当中，得蒙你的喜悦，也得蒙你从天上来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下面是守主餐的时间。所有已经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并且已经受洗或者受浸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姐妹，都欢迎你们一同来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餐。如果还没有受洗或者受浸的，请你们再跟我们同心来在旁边观礼，等你们受浸受洗以后，我们一同来领受。也希望你们今天受圣灵的感动相信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好，下面请听我来读一段圣经里面关于守主餐，也就是守圣餐的经文教训。经文这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到29节，请听我读这段的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呢，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吃，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爱所有的世人，向我们所有的世人都发出呼召，而且你借着在2000年前，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幽暗的世界，为我们走过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受苦的道路，最后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也献上自己宝贵的身体，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使我们一切信靠你的人，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救恩，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们也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宏大的救恩，都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走过这条死的道路。我们今天到了神你自己的教堂，我们继续在你的面前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爱，纪念神你自己的大爱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唯有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悦纳我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感谢。这个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同恭敬领受主的饼。饭后，主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再次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谢谢你，为着我们这些世人的罪，你担当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你宝贵的身体，更是为我们流尽了你的宝血。你道成肉身，成为百分之百的人。我们知道，每个人如果血流尽了，命就倾倒。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你就是为我们这样的舍命，为我们这样流尽了你自己的宝血。我们感谢你，因为血有赦罪的功效。你流出了你自己宝贵的血，作为神的爱子所有流出的血，有赦罪的功劳。我们的神，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广心赦免。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得称为义，我们就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蒙的恩，所蒙的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施恩赐福。让我们这次走在你自己的道路上面，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发出你从你天下来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做成神的儿女的同工。让我们也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行出你自己的生命现象来，可以荣耀你自己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在这祷告、感恩的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让我们从领受。
一起来唱《与主相亲》这首的诗歌，我刚才有提过了。要趁耶和华可相近的时候，我们去近他；可寻找的时候，我们寻找他；可亲的时候，我们亲近他。我们一起来唱颂主新歌368首《与主相亲》。
感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并且带领大家一起领受主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304首，只要信他，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石小荣知识和周少峰姊妹来收取奉献。收完奉献，请石小荣知识为奉献做祷告。
Thank you. 切你赞美你，让我们有生命的气息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赞美你。主啊，今天再一次借着你忠心的仆人陈牧师为我们传讲信息，那奇妙的恩典。是的，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儿女都知道，你的恩召叫我们何等的有指望。主啊，当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差遣了你的爱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孽，你让他复活，使我们能够进入你爱子的国度。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儿女在你的面前蒙受了这样如此大的恩典，我们要向你赞美与敬拜。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你让我们称义，因着信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苦难、试炼与试探。然而主，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你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单单思念这个世上的事，不要单单思念那看得见，乃是要顾念那看得见。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世上只占的是轻的蝇虫，为的是要成就将来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主啊，我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与释放就活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是的，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小气，你知道我们因为在你面前的光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来到你面前思想你的救恩，让我们也常常仰望你为我们所设立的永恒的国，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在世寄居不受捆绑的日子，让我们的眼光更加的向往的恩主。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在这世上所经历的都是你的允许。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你宝血的重价赎来的，都是你所爱的。主啊，求你一一用你自己的爱亲自来眷顾待你，我来医治。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彼此的在你的里面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勉励，一同来行走这属天的路。再一次将出远门的志杰弟兄还有玉芳姐向你交托仰望，愿你保守看顾他们的脚踪，让他们平安去平安的轮到当中。主啊，今天弟兄姊妹所奉献的都是你的恩典，求主悦纳，用在你自己的圣功上，也保守看顾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有你同在。今天下午凯欣姐要开始带领的神学导论，我们也向你交托，向你仰望。是吧，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慕你，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真真实实的信靠走，一同来行走这永生。
阿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邱伟德知事司琴郑恩惠姊妹，招待有李世光弟兄和张国生弟兄。首先我们还是欢迎首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请介绍一下你。看有一位，对， 介绍一下你自己。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也希望你能够再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谢谢。请弟兄姊妹继续在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来参加会前祷告会，为每个我们的主日来做预备。十月份的主日正道安排，十月九日陈振宏牧师，十月十六日、十月二十三日陈世奇牧师，十月三十日张达吉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本教会主日十月二日下午五点三十分到七点钟，在Zoom会议室来将选读神学论道交通分享，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本教会每周三祷告会、每周五的家庭聚会均在Zoom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教会定于十月十六日主日崇拜后，在教会召开同工会，将商讨教会年底施工，请诸位同工预留时间参加，请弟兄姊妹为此事工代祷。教会年底及明年初的施工安排如下：十一月十八日晚上八点钟，感恩见证会是在Zoom会议室举行；十一月二十号感恩节主日崇拜；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八点钟圣诞晚会，也是Zoom会上举行；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赞美礼拜；2023年一月一日下午一点半元旦感恩礼拜。请弟兄姊妹为今年年底及明年初的教会施工代祷，并预留时间参加。政治节之事将于十月十一日犹台返美，请为他及家人代祷，求主安慰他们的心，保守他们一切平安顺利。请为教会中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主日出席二十七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共计1105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全体起立，我们一同唱诗《宝贵十架》。
Thank you.
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变，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